请看《明灯抄》105页。在阴明大书里边写到，玄奘三藏开始到迦斯弥勒国的时候，有一个寺院，这个寺院叫法鹫论师寺。法鹫论师寺是这个寺院的名字，和法鹫论师并没有什么关系。比如说湛然寺叫湛然，和唐朝那个湛然大师呢，假设你要研究他那个经论，当然是有关系的。假设光只起个名字，有的时候根本就没什么关系。比如说我们台南法华寺，它里边是不是研究法华经啊，研究天台教的，不一定，不一定跟法华经有任何关系。但是他既然提到法鹫，以法鹫论师作为一个师的名字，所以在《明灯抄》里边特别就把有关法鹫论师的事情牵扯到解释了一下。就是说小乘，我们现在叫或者部派佛教，里边有18派，这18个部派里边最大的一个部派叫萨婆多部，就是说一切有部或者是说有部，或者是说淫部。他那个最大的一个部派呢，他就承认未来、现在、过去3世是私有的，所以就说一切有。虽然承认3世私有，但是3世私有的过程的内容解释并不相同，说发展出有4大家，就是萨婆多部、4大论师，或者一切有部、4大家也可以。这4大家头一个呢，105页头一行，就是这类萨婆多，这个以法鹫论师为代表；第二个相萨婆多，以妙音论师为代表；第三个为萨婆多，四有论师为代表；四代萨婆多，以觉天论师为代表。这个上次我们发的资料也稍微谈了一下，但是因为咳嗽呀，一边咳嗽一边讲了，没有断断续续的，很抱歉。所以我们再把它再看一遍萨婆多部它的代表的一个主要的论著，就是《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》，一共有200卷。比如说有众大乘的，以什么为代表？瑜伽师地论。空中以什么为代表？大智度论。那萨婆多部说起有部，他的论点以什么为代表呢？就大毗婆，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，是500罗汉著的，里边第77卷。谈到这个说一切有部的4大论师的对于3世的过程有不同的解释。我念一下说一切有部有4大论师个别建立3世有义，就是他们对于未来、现在、过去3世的有不同的观点。头一个是尊者法鹫， 我们小乘尊称呢都称什么尊者啊，舍利弗尊者呀，须菩提尊者，那个大乘呢就叫菩萨啊，观音菩萨呀，文殊师利菩萨，这是印度文法呢，就是法救尊者也可以，它是一个尊者法救。他所说的是三世是类有异啊，种类不同，但是内容啊是相同的。那尊者妙音呢说相有异啊，尊者事由呢说未有异，尊者觉天呢说待有异啊。他下面稍微加以解释，他说类异者，这法界论是这彼为诸法运是转世，有类有异，非体有异，那就是本质啊不变，不变是未来现在过去，而只是那个外性的类别呀、啊、不一样了。他举个例子，入破金器等作于物时，心随有异而闲舍无异，又入汝等变成若等事，舍未事等非舍闲舍，入世诸法从未来世至现在世啊，虽舍未来类得现在类而彼法体无得无舍啊，俯从现在世至过去世啊，虽舍现在类得过去类而彼法体已无得无舍。他这个说法和我们这个现在的观念呢、啊、是不大一样啊。我们现在观念因为过去在前面，过去了之后，既然过去了，有没有现在啊？啊，所以应该是先是未来啊，未来的来了，来了之后再过去，应该是这样一个程序。但是按时间说呢，是应该是过去了，过去的时候在现在，现在的时候在未来，未来还没有来。但他这个说法呢是先还没有来的，没有来的是未来的，来了是现在，现在来了之后是过去，是这样子说。这大体上举两个这个例子呢啊，比如说那个金器啊啊，不管它做什么啊，但是它总是金属啊，比如说打首饰啊是金子啊，做佛像呢还是金子，类别不同了，但是金子那个本质啊没有变。它下边就是个乳呢也是这样子啊，比如说乳变成生疏啊弱呀、啊、疏啊，但是还是白色啊，也没有变。那这样他说呢，这是一个例子了，他是说这个诸法啊，从未来世、啊、还没有到现在的时候啊，一直到现在、啊、过去的啊，不是过去的，还没来的虽然是舍掉了，到现在呢的现在这种现象，现在的这个现象之后再得到这个未来啊，那未来呢就把这个现在的现象都舍掉，那现在这个现象呢就没有未来的和过去的。那么拿一个生物的主体是如此的啊，比如说一个生物的生长，它没有生长刚开始的时候，比如说刚结胚胎呀、啊、这类的，那就是未来。一个生长呢，那就是现在，以后就灭掉了，那就是过去。他这样一个说，不管你未来的或者现在的、过去的，那未来的和现在、过去的不一样，那现在呢和未来的、过去的也不一样，那过去了之后和未来的和现在的也不一样，但是它那个本质啊，比如说一个生物啊，或者一个植物啊，或者一个动物啊，它的 那个最初礼的那个四大结合呀并没有变，这是那个法救论师啊他的一个对三世过程的一个观点。下边说相义者啊，彼为诸法与世转世，又相有义，非体有义啊，一义四法有三四相，一相正合，二相非立啊。如人正然以女舍事啊，欲女舍不明理然。入世诸法住过去世事，正与过去相合，于二世的不明为理。住未来世事，正与未来相合，于二世不明为理。住现在世呢，正与现在相合，于二世啊不明为理。他举这个例子好像是我们一个生物的本能是如此的啊，我们对一个个别的对象，但是对那一种大类也是啊有所他这个是举的是女舍呀，有所贪婪，那其他的那个善也是如此了啊。比如说我们信佛教啊，我们相信阿弥陀佛，我们也相信释迦牟尼佛，也相信药师佛。我们相信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并不是其他的佛就不相信了，也没有离开啊。比如说现在大家相信地藏菩萨，那对其他的观音菩萨所有的菩萨的也还是存在的啊，大概还是存在的。说这个这是妙印菩萨的主张啊。说为义者，彼为诸法与转世时犹未有义啊，非体有义，入运一丑执一名位，执一位名矣，执十位名始，执百位名百，虽立位有义而抽体无义。入世诸法经三世位，虽多善名而体无变，此事所立事物杂乱啊，一义作用立三世变，为有为法，未有作用名未来世，正有作用名现在世，作用一面名过去世。这个抽就是抽签了啊，就是那个抽签啊，比如他们这个现在正在选举啊，抽到几号啊，或者是什么位置，但是那个现在他那个签上都写着号码啊，看得出来过去那个签是没有的。过去那个签你们抽过没抽过？一个猪筒子啊，看过啊。抽过去是那个，比如接下啊，接下，因为那个和出家人接下的成千上万呢 啊，不晓得有多少人，不像那个军队可以排队啊，可以点名啊，会报什么报名啊，说一二三四那样叫。那就那佛教怎么没那一套？那佛教怎么办呢？就拿你们也拿一个这个抽，就是拿一个竹签了，上这个屋里丢啊，比如这个屋里丢到这个屋里头，丢每个人丢一个，每人丢一个，最后一数啊，就多少个啊？比如说500个、1000个啊，就这么多人来参加。那数的时候要从第一个签数啊，那第一个签就是一，那数的100那就是第100，那数的1000就是1000，那个签并它本身并没说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多少，但是我们把它数的什么位置上它就是什么。那就是他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一个法一个体来转变的时候了，它本身呢是没有什么过去啊未来啊现在，那就是在什么时空之上 之见啊，这就是就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这是四游菩萨啊，四游菩萨我们前面讲那个结账的时候，他那个一个线头扔到空中还没掉下来，他就证果了。下边说，代义者，彼为诸法遇事转世，前后相待，立命有义。入一女人，代母命女，代女命母，体虽无别，犹代有义，得女母命。入世之法，代后名过去，代前名未来，俱代也是有代过去，有代未来，名现在。彼之所立事有杂乱啊，因为没有定位，到底是过去，是未来，是现在，那要看前后才能够定得出来。所以他在里评判批评说，这个代三世的啊，觉天论师所说这个呢比较杂乱，所以这和前后相待一世中有三世故，为过去世，前后刹那名过去未来，中间名现在未来，三世内应然，现在世法虽一刹那，代后代前即具代故，应称三世，其应正理。这是他对这个代三世的一种批判。不，我们说这个三世只能在这个书面上，在理论上来讲啊，不能这个到实际上去讲，实际上很难分辨。实际上就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讲啊，是在讲，那但是已经讲过了，应该是过去了，那现在我再讲，正在讲啊，讲了还过了一会儿我还要讲，那是未来。所以这个因为在一个刹那之间就可以分出前啊中后来，所以这个界限呢不大容易来严格划分，但是在理论上可以讲，在理论上是有这样的来说的。他说这个代三世啊是比较杂乱的，那前面那个一相三世呢啊，相义者呢啊，这是也是杂乱。那类三世呢啊，是立法自性，说何为类啊，故意非理，也不是，假设你每一种万事万物它本性都不变，那真本性不变，你说它这个类怎么变呢啊，它本质上都没有变啊，所以这个也不合三世的道理。所以这样说，诸有为法从未来世至现在世前来应灭啊，从现在世呢至过去世至后来应生啊，过去有生，未来的有灭，这个道理也不同。那这样啊，类差不多也不对啊，这个相差不多也不对，代差不多也不对。那在这里头承认比较理想的呢，就是这个位，第三个位差不多呀，比较这个四有菩萨这个啊，不知道，其实四个都可以建立起来。都可以这个，因为玄奘大师在迦斯弥罗国啊到这个法界临时寺了，所以牵扯到差不多这四大论师，他稍微也提了一提一下。 我们今天把这个因命的发生这一段我再谈完吧。看105页，前面啊，这四大论士啊，叙四种记，他们都是每个人坚持自己的这个三思的观点啊，记到。就像大小两宗这两宗问题中说啊，这要看就是要看那个大批发社论，前面讲比较解释的详细。这个是我们题外话啊，现在我看到这个本文上来说，经验法就论是四等者，现在在因命大书所谈到宣宗三藏到法就论师师的这个事情啊，有问题啊，因为这个法就论师等等在迦斯密洛国啊，非犍陀罗国啊，北切兰也，两个地方不对啊。应该在迦斯密洛国，不是在犍陀罗国。在下边解释这个迦斯密洛国的意义。迦斯密洛国是哪里？迦斯密洛国就是我们现在印度北部，就克什米尔，就时常发生战乱那个回教徒时常要独立的那个省份，这是印度北边回教徒的范围之内。他这些迦斯密洛国者，在慧远师的花言音译里边，花言音译是一部字典了，以这个花言经的解释花言经里边的文字为主的。这迦斯密洛国旧名基宾国，基宾加斯密勒都是引的繁简的问题啊。翻译们中国话呢叫阿随入，阿随入就是什么人进去。他下边这一段故事是佛教在印度市场好这一类的相类同的故事很多，大体上很多很多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这个我们稍微念一念好了。系持国为见识，在慌忙时代还没有建立起迦斯密洛国的时候，那个迦斯密洛国这个地方呢，起的有大龙池，是一个大水坑了，人莫敢进。其后有一罗汉见其兴盛，一人居之啊，说这个地方可以居住了啊。说这位罗汉呢，乃充龙其中一起地，就是给他要啊，就是要以自己稍微那一个活动的范围那那么一点点的地方了。这个龙呢就答应了，许可了。而罗汉变身渐大，齐齐渐满龙池啊，这个罗汉你由身通了，就膨胀起身体多大呢，把整个个龙的这个水大水池子啊都占满了。龙以言信，龙要守信用啊，便舍而去，便舍了这个迦斯密洛这个地方走掉了。罗汉就是以神力拦截其水，把这个水池的水干渴掉了，令百姓于众建立屋寨。众人显曰：“我等不因甚是阿水入池，阿水入池处啊，故从池鱼记立此名。”就是等了这个迦斯密洛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，来怀念这位罗汉 给他们找一个地方。这类的故事在大灯系里的很多啊，一直渗到中国呀什么的，佛教也流传这一种，大体上都是相同的这些故事。下面讲这个摩揭提国，因为这个开始的时候，宣奘大师到这个加斯密罗国发觉的是学因命跟这个生成大师，以后到这个摩揭提国跟这个界限菩萨也还是学因命，所以现在又谈到这个摩揭陀啊，有的时候翻译摩揭陀、摩揭提，还有其他很多种种的名字。这个摩揭陀国在总印度啊，是印度里面最大的一个国家。这个你看《大唐西域记》里面讲130多个国家，一共才12卷书，光讲这个摩揭提、摩揭陀的就讲2卷啊，可见它占的分量是很重。很重要的一个教，也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说的王舍城，也就在这个摩揭提。他解释这个，摩揭陀的意思啊，此又多说，这个华严音译跟前面那个华音是一样的啊，不过是以那个字那个华字有那样有那个比较简单的写法，有这个比较复杂的写法。这摩揭提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有几种种种的翻译中国话。它这个摩字啊，翻译中国话是不字的意思，揭提呢是字的意思，两个加起来，燕齐国降魔兵营，临敌不敢亲自也，就是不敢来攻打这个摩揭提国。摩揭提国这个军队啊非常强盛的，这是一种意思。第二种意思呢，摩字当普遍讲，那个揭提呢当非常那个聪明有智慧讲，那加在一起呢就是非常。有智慧都普遍在摩揭提国，那个摩揭提国的都很有智慧，这也是一种解释。那第三种解释呢，摩当大讲，揭提呢当提讲，是说无印度中持国最大，同色诸国故云大提，是印度最大的一个国家。那第四种解释呢，什么当物讲，阶梯呢当害讲，那加在一起呢是燕齐国法不兴兴作啊，那好像现在废除死刑样子，岂有犯死罪者送至汉林而啊，就到外面去，就是荒郊野外就饿死你，最后你自己去自生自灭去。所以那时候也是很进步啊，到现在进步的国家有很多都没有死刑的啊，很多。因为宣奘三藏在摩揭提国遇到了斯罗巴陀罗菩萨，就界限的，就是在解释这个他跟斯罗巴陀罗菩萨见面和发生的一点事情。他说在西域记第10卷里写着，摩揭陀国在总印度，这个迦摩罗陀国也在总印度，这个迦摩罗陀国的国王呢叫居摩罗，迦摩驴婆国是也是印度一个大国，但是没有摩揭陀国大，它周围有差不多也上万里，但是人的身体很小， 也不信佛教。所以这个国王啊，居摩洛呀、啊，虽不纯信佛法，然敬高学沙门。他们这个国家是不信佛法的，但是他这个国王对这个有学问的出家人呐、啊，比较还是有点尊敬。初问，当初听说有支那沙门，支那他写的这个字，平常现在一般都不写这个字了啊。